北京难办了，美政界达成追讨贸易损失共识，灵活就业能解决经济难题，学者说只是北京常用的话术。香港防疫影响经营，花旗银行多名高层撤离。北京举办冬奥，中国经济正在背负它的负担。调控措施迟到，美联储试图将通胀拉回正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两年前，中美两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缓解贸易战造成的紧张局势。但是在两年后，两国关系再度因为贸易恶化。白宫指责北京政府没有达成购买美国商品的协议目标，准备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礼拜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国会报告，其中指出北京政府在采购美国商品和服务的领域完全没有达到承诺的目标。该报告还谴责北京政府不公平和非市场化的贸易政策对美国持续存在威胁。美方可能会继续根据战略性的政策工具制造更加公平竞争的中美贸易环境。报告中没有提到政府准备采取的具体行动，但是这样的讲法已经引发了政界的高度关注。这份报告公开之后，60名国会共和党众议员敦促白宫展开行动，要求美国继续帮助不平衡的农业市场恢复正常，纠正和北京之间失衡的贸易关系。议员他们亦呼吁美国需要采取强制的执行措施，为未来的谈判树立一个基础。在2020年的2月中旬，中美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正式生效。协议要求北京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加采购2000亿美金的美国产品和服务。这样的话，在两年期间，北京需要采购5024亿美金的商品。上个礼拜，彼得森国际贸易研究所发布报告指出，在这两年期间，北京政府只采购了2888亿美金的美国产品。美国农业部长办公室指出，现在北京政府还有160美金的农产品的采购目标没有完成。而白宫当局亦认为北京违约的问题需要政府继续跟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提交的报告中谈到了增加对中共施压的可能性。报告指出，在中国问题上，政府现有的贸易工具需要加强，还需要打造新的贸易工具。资深评论人士唐正远对希望之声说，目前中共保留并扩大了国家主导的非市场经济和贸易方式，这个讲明当局根本无意进行任何川普政府时期提出的结构性改革要求，亦没有任何要改善和美国贸易不公平现状的诚意。中共政府仅完成了中美贸易协议的 57%。这一种无视承诺的行为此前已经反复发生多次。这个亦讲明中共根本就没有履行承诺的诚意。每一次谈判签订协议都是对美国的欺骗，都是缓兵之计而已。这份协议显然展示了中共贸易诚信的再一次破产。华尔街日报指出，白宫正在考虑对北京进行大规模的补贴审查，也在探讨启动301条款寻求新的关税政策。美国政府还可能会加大燃油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使用。在这个之前，大旗主管的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关税实际上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谈判杠杆，美国政府需要好好的利用来帮助解决中美问题。而美国钢铁协会亦表示，鼓励发挥关税的影响，这个能够限制不公正的贸易行为。根据北京政府的正式统计数据，截止到去年年底，全国已经有2亿人正在进行灵活就业活动。根据当局给灵活就业下的定义，灵活就业的范围包括快递小哥、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和家政阿姨等。这样的就业渠道已经成为新的热门，被称为是中国就业的蓄水池。 但是这个行业由于没有任何社会劳保的健全机制，导致很多从业者没有就业保障。在去年，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会议，呼吁说要增加对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障措施，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太多的好转。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世贸组织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李纯指出，灵活就业显然不是一个自愿的选择，很大原因出自于没有其他就业选择的余地。根据中国人力相关企业在去年年底发布的调查，去年在灵活用工发展领域对就业市场上提供最多灵活就业岗位的行业包括环卫工、保安、保洁、家政、建筑工人等，占比超过 45%。 而网络主播等社群媒体行业提供的岗位不到 1%， 仅占 0.83%。 这样的数据显示，灵活就业群体的主要工作岗位并不是网络，而是劳苦基层。关于灵活就业的光鲜一面被民众谴责为不负责任的官方宣传。现在包括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的民众也感到了中国经济局面的明显变化。而关于中共媒体宣传经济正能量和灵活就业的成绩单的文章，很多网民在评论区嗤之以鼻，留言说何不食肉味。李纯对自由亚洲说，官媒吹捧灵活就业是北京当局善用的话术，前几年亦发生过农业部当时提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讲法，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失业，而且实际情况通常会比数据要来的更加严峻一些。旅美经济学家李恒清认为，灵活就业人数明显不止北京讲的2亿人，这个数字仍然是造假，他没有讲出这个数据是怎样来的。在2020年初疫情爆发之前，当局说返乡农民工有3亿人，这样现在灵活就业不知是否包括农民工的人口。过去北京根本不提所谓灵活就业人数，现在由于失业无业的问题太严重，只能随便搞个数字出来解释。香港实施严格的防疫政策，导致很多国际企业在运营上遇到难题。2月16号，媒体报道指出，花旗银行将6名高管从香港迁到新加坡和其他国家，这个是至今为止国际银行从香港调离关键员工的最大行动之一。彭博社的知情人士表示，花旗在香港的股票衍生品分销主管李苏和泛亚股票板块主管李密坤都将转移，另有4到5名董事正在讨论调任的话题。花旗集团驻香港的发言人表示，银行正在尽可能灵活地支持因为家庭原因或者客户原因想要离开香港的人员。对于具体的人事变动消息，花旗银行没有做出任何的评论。有知情人士说，花旗的多名高管准备前往新加坡或者伦敦和澳大利亚来继续他们的业务。目前最为困扰在香港的国际企业的问题是港府的防疫政策和长时间的隔离规定。商业团体在早些时候发出警告，由于当局限制国际航班并实施严苛防疫隔离措施，大型企业面临人才外流威胁，外界越来越担心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下降。现在香港政府仍在试图更努力地控制疫情。在这个礼拜，中共主席习近平呼吁香港官员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控制疫情的蔓延。外媒认为这种讲法显得非常不寻常，可能将为香港全面封城封区防疫的做法铺平道路。对于北京政府来讲，冬奥是近几年以来最大的一个面子工程。尽管目前国内经济状况不佳，全球供应链受阻，但是北京政府似乎在冬奥会方面很慷慨地发烧。在去年，中共主席习近平宣布，这次冬奥会将会办成一个简约、安全、精彩的运动赛事，但是实际情况是自然相反的。在中国张家口为了建设滑雪跳台， 当局在山坡上覆盖钢铁，然后铺设人工雪道，全部使用人造雪。周围的山上亦被炸药炸开一条隧道，用来建设连接长管和北京的高速铁路。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希望奥运会的费用由民企和社会各界承担。在共同富裕的号召下，民企被要求为冬奥会进行奉献。冬奥会还未有召开，河北等周边地区的大量工厂已经被迫停工停产到三个月。这个是为了给冬奥会和残奥会制造一个良好的气候环境，保障天气在冬奥南的状况，而非雾霾天气。此外，北京政府建立的奥运泡泡亦显著影响了当地的正常社会活动。牛津大学重大项目管理教授本德·弗里布耶格认为，当局的一些做法未被纳入财务评估，原因是北京的会计报表通常是不透明的。经济学家金巴尼斯特对商业内幕说，北京公开的奥运预算是全盘造假的，不会反映这次冬奥会造成的巨大压力。当局不讨论交通费用，亦不讨论体育基础设施，所有的官方数字都非常值得怀疑。在2014年俄罗斯索契的冬奥会花费了超过500亿美元才举办成功，而北京政府对外坚称两届奥运会的花费共计低于100亿美金。业界对这样的讲法表示高度怀疑。美媒商业内幕此前估计，这一次冬季奥运会可能会花费近400亿美金，但是真实的费用仍然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这一笔巨大的费用造成的效应仍然会浮出水面。目前冬奥的体育场馆没有赚到一分钱门票，但是资金已经全部花了出去了。在国际遭到孤立和人权阴影的背景之下，这一笔巨大的开销无法获得任何的收益，但是负担将会落在中国经济上，造成深远的影响。在疫情爆发后，通胀变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话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释放一系列防止通胀蔓延的信号，被认为是准备采取鹰派的货币政策。美国通胀率目前处于40年的高位。在1月份，美国的通胀上升至 7.5%， 鲍威尔不得不在货币问题上面临巨大的转变。在这个之前，美联储一直拒绝采取鹰派措施，但是随着就业市场复苏，高通胀已经成为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美联储官员不得不进行改变。《华尔街日报》指出，从某一些方面来看，鲍威尔现在面临的局面已经更加辣手。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没有一位美联储主席需要面对这么高的通胀。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对高通胀可能会引发新的经济问题，这个仅仅不是美联储，亦是整个国家乃至国际都需要面对的风险。在美联储的历史上，压低通胀的做法往往会引发更多的经济连锁反应，但是现在美联储可能会使用更多广泛的工具来控制这一危险的局面。美联储的官员他们警告说，对于未来的政策目前没有任何的可预测性。在去年春天，通胀率开始飙升，影响的因素包括商品需求旺盛和运输瓶颈等。美联储官员坚持认为这种情况是短暂的，但是现在官员他们已经放弃了这种讲法。鲍威尔还不得不应对美国和地缘政治的关系问题，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疫情、国际供应链恢复的程度以及经济恢复的程度。在2020年的8月份，鲍威尔的团队采用了一个政策框架，这个框架旨在规范美联储重视的通胀问题，要求通胀率持续低于 2%。 而现在鲍威尔认为，在2024年美联储有责任将通胀恢复到 2% 以下，这个意味着市场将会经历一系列的重大调整，这个可能是一段坎坷的时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